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6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轮大法好，光芒四射，副标题是传真相救众生，正念显神迹。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口述，同修帮忙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8日。我今年76岁，于1996年9月份得法，在29年的修炼中，我身心受益，在正法修炼路上，处处见证师父的伟大。我坚信师父，坚信法，就会正念显神迹。第一部分，得法时见神奇。朋友的妈妈头怕见风，头上常年系个布袋，还得戴个帽子。我很熟悉她。朋友说她妈妈练法轮功练好了，现在都不戴了。这让我很好奇。我想还有这么神奇的功法。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晚上由丈夫陪我一起去了练功点。当时正放师父讲法录像第4讲。惊奇的是，我不只是看到电视上师父在讲法，我看墙上都有师父讲法。太神奇，太玄妙了，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同时在听法过程中，也让我明白了人的一切苦难、病痛都是业力造成的。只有提高心性，消去业力，才能好病去难。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在这兴奋之余，也让我没有觉得背痛，因为在我生孩子时因受风，总感觉手脚发凉，骨节肿痛，后背像背着冰块一样，又凉又沉又酸痛，坐着得用两手在后边拄着床支撑着才能坐一会儿，冬夏都捂着都感觉凉。而今天坐着听1个多小时的法，一点儿没感觉背痛，回家的路上身体轻飘飘的，无比轻松。睡觉时感觉身体发热，盖不住被子，后来热得我出一身透汗。第二天起来感觉真正的无病一身轻的状态，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感慨到这法轮功太神奇了。在过去我到处求医问药中，曾经有一位老中医说，我这种产后风湿是终身疾病，无法治愈，只能吃药维持。可我只听一讲法，一夜之间好了，太不可思议了。第三天学第5套功法时，我感觉小腹法轮旋转，转动非常大，我的身体都随着晃动，好像连床也在晃动。我心想，别动了，这不影响别人练功吗？我这样一想，马上就不那么动了。从此我带着对师父、对大法的无比崇敬的心情，坚定地走入大法的修炼中。第二部分，传真相救众生，神迹显。反迫害救众生是我们神圣的使命，学好法，发好正念，纯净心态，才能度己救人。下面重点讲我们发真相册子与重点讲我们发真相册子网路两旁的电线杆粗树干上用喷漆喷法轮大法，或光滑树干上喷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真相标语的几个小故事。一、法轮大法好，光芒四射。同修开着自家车，我们通常连司机4人或5人组合分发资料和喷大字2组，为了安全，一般都是晚上6、7点钟出发，确定好方向、路线、行程距离，拿好所需一切真相材料，直达目的地。此时已到8、9点钟，然后往回坐。每次到家都是半夜11点多钟或1、2点钟，每周至少2次。遇到村屯发资料，通常一条街前后2趟房， 一边一人从车窗嗖嗖地扔到各户大门内。真相册子有的打着旋，有的闪着光落到院内。小册子与同修配合得非常默契。我和贾同修喷大字，下车看到电线杆或粗树干上，左手打电筒，右手喷字，各自身边一名同修为我们放哨。特别公路两边有来往汽车时，我们马上躲到路两旁沟里，车跟在旁边。虽然很辛苦，但我们都感觉很幸福。有的世人看到我们写的大字，都夸练法轮功的人中真有人才的，这字写得多好。我们自己看后都不敢相信自己能写出这么好的字来。我们体悟到，只要我们心在法上，师父就会给我们无限的能力和智慧。一次，我无意间欣赏这电线杆上刚喷好的大字时，神奇一幕出现了，那电线杆突然间变成顶天立地的天柱，那硕大的法轮大法好五个大字金光闪闪，光芒四射，那殊胜，那壮观的奇景让我振奋。我深深地体悟到，我们所做的真能起到除恶灭邪的作用，真能启迪世人，使世人得以救度，是正法时期最神圣、最伟大的事情。这是师尊慈悲的鼓励。因此，我们克服一切困难与干扰，就这一项，我们走遍全县城各个主干道、各个乡村的乡路及县内村屯、周边邻县村屯，真相送到众生家中，让众生明真相得救度，有效地震慑了邪恶。二，有惊无险。在做真相这条路上也不是平坦的，时而也出现干扰与磨难，有时遭到不明真相的人斥责和谩骂等。你们这些人不干正事儿，都是吃饱了撑的，叫嚣着要举报等。我们忍辱负重，笑脸对待，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善意地讲清真相，解除他心中的迷惑，能得到救度，说句祝福温馨话语，缓缓地离开。一次，我们发完了资料，已是十点多钟了，车刚开出村头，拐弯走出不远，对面开来一辆警车停在面前，从右车门下来一个光着膀子、挺着大肚子的醉汉。他说：“停车，你们是干什么的？”司机是常人，也是车主的姑爷，和车主通修说：“完了，被劫了。”我说：“不怕，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恶。”我忙对司机说：“你下去镇住他，智慧点。”司机下车说：“我是公安局某某司机，今天与家人走亲戚，回来晚了些，有事儿吗？”那人啊一声说：“我寻思是法轮功发资料的呢，没事儿，没事儿。”司机幽默地说：“你要不是从警车下来，我还以为是山寨王下山呢。”他很尴尬地摸摸头说：“天气太热了，刚喝点酒。”摆摆手说：“没事儿，走吧。”这就是邪党执政下的执法者的形象，我们都长出一口气，真是有惊无险啊。三，正念脱险。盛夏的一天，大地在青纱帐的笼罩下，是做真相好时节。汽车踏着清晨的阳光，七人组合，这是人数最多的一次。照常确定好路线和终点目标，有200里的路程，开着车直达目的地，往回坐。大约坐了1/3的路程，已经午后1点多钟了。我们在车上吃点带的食物，准备把车内剩下的3桶喷漆、几百本真相册子做完。刚走出不远，就被一辆黑色轿车拦住。从车内下来一个穿警服的大个子男子，来势汹汹。男同修忙下车问明情况，才知被不明真相的人给举报了。男同修看他一人，就说：“你一个人办案无效。” 他听后嚣张气焰马上灭了一半。这时我坚定地说，有师在，有法在，咱们正念对待。车上同修发正念，我和甲同修下车给他讲真相。我和同修一边一个，善意地给他讲，我们修大法的人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冒着风险，顶着压力，是救度被谎言欺骗的众生，包括你。明白真相，你就知道怎么对待法轮功，还能够使你工作顺利，家人平安，子孙后代兴旺发达。天安门自焚是造假，你可别当帮凶。善恶有报是天理，谁都逃不过，远离迫害，给自己留一条退路。而且你是一人办案，没有人知道，何乐而不为呢？这时他的手机响了，他忙说，你们别说话。那边说，所长，我们这边没发现情况。他说，我这边也没发现，你们别过来了。放下手机，他忙说，你们快走吧。我们忙说，谢谢你，祝你全家平安。过后我们很后怕，因为人数多，开着车，车上还有很多资料，向内找，我们太大意了，还敢休息吃饭，好像入无人之地，没有师父的保护，后果不堪设想。三，心想事成。时间记不清了，中共搞什么建设花园城市，各栋楼后面的小仓房全部拆除，修建凉亭，种花植树。可这些年来，我家的小仓房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解决同修做资料没处放的问题，也解决了同修用资料不知道去哪儿取的问题，成了储存各种资料及各种耗材的仓库，同修们随到随取。为了正视大法，为了众生得救度，小仓房立下了功劳。我心中发出一念，留下这小仓房吧，让这个生命继续完成它的使命，有个美好的未来。也许是因为这一念，阴差阳错地拆到这儿就不拆了，从此这栋楼就成了县城内楼后唯一有小仓房的楼。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师父做不到的，只要我们正念正行，神迹处处显，叩谢师父。我和丈夫已是将近80岁的人了，儿女们一直想让我们换一个条件好的电梯楼，我一直没有同意。虽然这是一栋老楼，但是四通八达，便于同修来往。因为我的生命是为大法而来，哪里对正视大法有利，哪儿就是最好的环境。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也谈与台湾大罢免有关的一点想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1日。我是大陆一名普通的大法弟子，对台湾大罢免的具体情况没有详细的了解。在网上看到同修关于这方面的交流文章，也想跟台湾同修谈一下自己的一点想法。台湾作为弹丸之地，面临中共邪党的阳谋和阴谋双管齐下，各方面其实已经被中共渗透得十分严重了。他能安稳地走到今天，真是应该感谢师父的慈悲庇护。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五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至于说台湾能不能被中共邪党给统一了，你们最关心这事吧，我告诉大家，这福分没给他。但是 是不是有了神的庇护，台湾人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就像一个人一样，上天保护你，让你有福分，前提是你得做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是非分明的人。这次大罢免体现的不是党争，而是人心。神给了台湾人怎么对待中共协党的一个选择，也是摆放他们自己的位置，选择自己未来的一个机会。举个例子，有些立委虽然在自己选区给了当地老百姓一些实惠，当上了立委，可是在立法院却做着出卖台湾给中共的事情。那么当地的百姓怎么选择？是看重钱支持这个人，还是选择大义罢免他？这就是对台湾人心的考验。对于一些中共的代理人，我们当然应该对他们抱有慈悲，但是他们所处的立法院权力非常重要，影响着台湾的安危。大法弟子作为普通选民，同意罢免他们不等于不慈悲，不在立法院也不影响他们被救度。相反，他们如果还在那个位置，做出把台湾拱手送给中共的事情，那他们的下场才是可悲的。师父在经文《惊醒》中说，比较严重的是还有一些人经常对政府政要进行个人攻击，我们是来救度众生的，不是来树立敌人的。其实再不好的人，除了中共死去的江大魔头，都不要搞个人攻击。特别是美国两党政要，人都是为这法来的，人都在等待救度，对个人的攻击容易造成仇恨，一旦成仇就很难解开，那怎么救人？而且容易引起报复，这方面的教训还少吗？所以作为台湾的大法弟子，不能陷入党派相争，不能搞个人攻击，要明白我们要罢免的是中共的代理人，不是针对哪个党，也不是针对哪个人。你今天亲共做了有损台湾安危的事，我同意罢免你，可能你以后转变了态度，我还会再选你。对于被提名罢免的立委，我们做的媒体只需客观陈述事实，在事实面前，他是不是中共代理人，百姓自会判断。如果以大法弟子的名义直接指责个人，容易引发仇恨，把人推到大法的对立面上。通过这次事件，台湾的大法弟子也应该认识到在台湾讲清真相、揭露邪党的重要性。如果台湾人民都能认清中共的邪恶，认识到他对台湾严重的渗透威胁，那些中共代理人自然不会有立足之地。所以从根本上讲，大法弟子才是真正的主角。在台湾，对抓紧让世人明白中共本质这件事情抱着冷漠之心的同修，是不是对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揭露中共邪党、讲清真相上有所忽视？而过于执着这件事的同修也应反思，自己是不是太依赖常人社会的表面得失？我们应该想的是，如何把心思放在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上面，按照法的要求，步入救人使命，唱好主角。七月份大罢免的失败也让我认识到，民主自由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在末法时期，一切都败坏了。如果负面东西占了上风，那么掌握权力的人，即使是通过民主选出来的，也未必就是正的，是好的。而自由如果无底线地包容一切，那邪的恶的也就有了容身之地。台湾真正的立命之本，应该是恢复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观、价值观，而不是任凭中共的党文化把更多台湾人拽下去。我也曾经为台湾的安危担忧过，但是我想，如果不是师父一再延迟着最后结束时间，给着大法弟子和世人一次次机会，不用说台湾，整个世界现在都不一定是什么样子了。美国的回归和复兴在解体中共，遏制邪恶。世界上业力如此之大， 天灾人祸可能越来越多，败坏的生命会得到应有的报应。天在选人，大法弟子不应追求人世间的和平繁荣，而是要利用好这段时间，修好自己，讲好真相。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师父为我们、为众生的巨大付出。以上是个人的一点想法，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违背不二法门的危害》，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9日。从法中我悟到，修炼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在修炼中必须严肃对待，换句话说，就是100%的信师信法，0.1%的折扣都要不得。修炼必须要专一，这是指导我们走向圆满的法。在此和同修交流一下违背不二法门的危害。这篇文章去年我就准备写出来，由于有同修不同意写，我就撂下了。前不久，有同修和我提起这个话题，我又萌生了写出此文的想法，因为我应该完成离世同修的遗愿，让现在住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同修吸取这个前车之鉴，走稳末后这段正法修炼路，随师走到最后是一件重要的大事。因此希望与我有不同意见的同修见到此文后能够理解，我们都是修炼人，应该以法为重。去年我身边一位同修 A 意外地早走了，同修们都为他惋惜，觉得他不应该早走。该同修可以说是我们地区很精进的大法弟子。法难初期，本地精进的同修遭到严重迫害，导致资料短缺。在同修们得不到师父新经文、明慧周刊及真相传单的严峻情况下， A 同修毅然决然担当起去外地取资料的重任，每次都背回几百本，为本地同修们跟上正法进程，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来他被邪恶绑架，遭酷刑折磨，在警察严刑拷打面前，他没有出卖任何同修。再后来他被非法劳教，在黑窝里他坚定信念，一直不转化，最后堂堂正正地走出劳教所。回家后，他很快融入了当地的正法洪流之中，与同修们互相配合，形成整体，在法上协调，吃苦耐劳，为同修们付出的很多。他在个人修炼方面修得很好，他的修炼体会在大法日征文中3次被录取，所以他在本地同修中享有一定的影响力。可是就这样的一位好同修，却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是同修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为什么旧势力敢对他如此的下了毒手呢？这其中必有原因。我发现他有一个观念，很相信常人中的风水。我家的厕所在大门东边，他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东边是禁地，不能建厕所。最后我也随同了，我家在大门西边又建了一个厕所，他家的厕所从院子里迁到了院外，刚刚竣工。他的一个亲戚懂风水，说这个厕所位置不好， 建议他家把厕所迁到西墙外边。他通过和家人一番商议，最后照亲戚说的做。在建厕所施工中，他不慎从一米高的地方摔了下来，一条腿严重摔伤，看骨科医生，但剧痛没有好转。这是我去看他时他告诉我的。一天我又去看他，他表情十分痛苦地对我说，我信了亲戚的话，认为原来的厕所风水不好，为了家里过上好日子改建厕所，我犯了不二法门的错误，所以旧势力才敢趁机迫害我，摔伤了腿。我错了，现在我真追悔莫及。同修们天天为他发正念，期待他早日康复。又一天上午，一名同修来找我，满面愁容地对我说， A 同修现在的情况很不好，他倒下起不来了，在那儿一动不动的，脸色煞白，眼睛也睁不开了，说话有气无力，太吓人了，你过去看看吧。我说，没事，他是修炼人。我嘴上是这么说，可心里也没什么底。那天因家里有客人，下午我才去看他，当时他有些精神，见到我后，他满脸是泪，两手一下子紧紧抓住我的双手，泣不成声地对我说，大嫂子，我们是最亲最近的人，这些年你待我很好，我永远忘不了你。你会写文章，你把我犯的错误写出来，发给明慧网，让众多的同修吸取我的教训，千万不要再犯和我同样的错误。我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我也被笼罩在这种悲苦的氛围之中，泪如泉涌。我劝慰他说，你没有事，有师父在，有大法在，你很快就会好的。他告诉我说，今天早晨我看见我的元神走了，那个场黑乎乎的，我意识到自己不行了，我就求师父救我，我的元神又回来了，是师父救了我，要不然我就死了。第二天他果然走了，年仅59岁。他是我片同修中最年轻的同修，对于他的走，同修们痛心之余颇为遗憾。一名同修和我交流时说，师父无所不能，其他的什么也不是。同修说的对，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师父给我们推到了最高处，我们宛如在万丈高楼上，而风水之类的是小法小道，是茅草屋，我们不能从大厦上自坠到小茅草屋里，我们要珍惜师父赐予我们的这万古机缘，没有第二次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